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摩格教会宣道业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感谢神在上个礼拜借着划船的总干事林安国牧师带来宣战的挑战的信息，在这宣教的挑战的信息的当中，有我们罗格教会的九位弟兄姐妹回应这样的呼召，愿意在短期之内，不久的将来，不晓得是一年或两年之内，也许更长一点，愿意献身至少一到两年在宣教工厂当中实际的工作。相信这是神自己的呼召，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愿神继续的保守这九位弟兄姐妹这个宣教的心志。下个礼拜三开始，其实应该是这个礼拜三开始，继续的来到我们当中要传讲宣教信息的是国际学员传道会华人宣道部的主任陈天宇长老。想到陈天宇长老，我就想到了过去的很多的事情。陈天宇长老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不知道他，有不少的人认识陈天宇长老。他是当初21年前罗格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林牧杰长老经常描述陈天宇长老，说他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长老，不食人间烟火的长老，表示陈天宇长老是一位在属灵上面非常的追求晋升的一个长老，神的一个仆人。他在洛哥教会的时候，曾经在 Piscataway 团契每个星期五带领查经，大概一到两年之久。那时候 Piscataway 团契只是洛哥教会少数的几个团契当中之一，那时候张宏牧师跟我也是这个团契当中的小羊。现在回想，也许真的我们那时候是不怎么个长进，我们是一个吃奶的婴孩，所以天宇经常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经常会叹息。我记得他常讲一句话，他说看到教会的光景，对神的话语不渴慕，对传福音不积极，他的心里非常的焦急。我想我们当中 Piscataway 那时候的一些老同工们如果还在的时候，婷婷大概也知道，天宇在讲的时候有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急。我那时候在想，我说他在急什么呢？有什么好急的呢？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每个星期我们都来查经，都很聚精会神的听，完之后我们有 fellowship 吃红豆汤，不是都很好吗？每个礼拜天去教会不是很好吗？教会也正在增长，那时候的洛克教会是正在计划购买我们现在聚会的这个场所，教会在不断的增长，不是相当相当的好吗？为什么天宇长老会这么急？为什么每次来他会这样的叹气？我想这个一晃也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天宇长老在1989年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加州，加入国际学员传道会。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那时候他看到我们不长进，看到我们不积极的传福音，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他搬到学员团契继续很更积极的宣传福音，训练门徒。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搬去，因为他曾经在我们当中的苦口婆心，我相信他也激励了我们。Piscataway的团契当中前后出了两个传道人，我想对当初他的一个激励，他的苦口婆心是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做了一个传道人，自己回顾，真的突然之间警觉到，也感受到，也认同到一个传道人为什么会心里焦急，为什么会为灵魂的世上还没有听到福音焦急， 为什么对一个教会不宣传、不参与大使命的使命会焦急？我记得上个礼拜林安国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举过一个统计，他说海外有8000多家的华人教会，真正实际参与宣教差传的教会可能只有1000家左右。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相信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经历到重生的喜乐，我们领受了神的托付，相信应该都是一个为福音广传有热心的人，也相信是为一个灵魂还没有得救，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心里会焦急的人。所以今天想要用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话，我们再次来彼此的鼓励，在这个宣道月的当中，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一段宣道的话，来激起我们对宣教的热忱，也借着一些宣教士们的见证，真的在宣道工厂的当中 有血有肉的见证，让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宣道的教会。这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也是一个命令，更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再次的翻回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我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一段圣经。这段的圣经的当中教导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在5章17节这边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人。第二个身份，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是新造的人，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在17节这个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特别是受洗刚受洗过的人，在主日学的时候也经常会要求要背这一段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边虽然没有一切，他讲都变成新的了。其实这一段正确的翻译是旧事已过，看哪，请大家在你们圣经上面加一句看哪，旧事渐渐的不断的变成新的，这是正确的翻译。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新造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什么叫在基督里的人？请再加两个字，17节的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原文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换句话说，有所以就有因为。我们看到16节也有一个所以，17节也有一个所以，20节也有一个所以，表示保罗的思路是一贯下来的。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为什么？因为先有因为，因为我们可以追溯到16节的所以跟17节的所以，都可以往上推溯到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知道自己这一生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是保罗更进一步的更具体的要解释到底新造的人他们的表现出来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用的是一个多数 all things， 所有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的一切的事情，这包括所有的心思，包括所有的意念，包括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这一切在信主的那一刻都已经过去了，换句话说都已经改变了。然后他接下去说， 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我要弟兄姐妹加上看哪、看哪，这可以看出保罗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心态，他这种里面那种赞叹，对神改变人生命的一种反应，用这语气来写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变成了新的，说说渐渐的在不断的改变，这生命在不断的更新，这种改变是会让一个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不仅是当事人，旁边周围的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都会非常的惊讶，会发出不可思议的一个赞叹。所以这边真正的翻译说，看哪、都变成新的了，有一个惊叹号在那个地方，看哪、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对圣经熟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神曾经借着以赛亚说，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到启示录整本圣经要结束的时候，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英文叫 Behold， 请注意，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一个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经历到往回看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相信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这边不仅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因为十七节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只要是在基督里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都会赞叹的说，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很熟悉，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75首，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 他这个作者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也许有人听过。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经历，他就是一个类似保罗一样，可以讲说，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江牛顿出生在英国，他是18世纪的人，他1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成了一个海员 sailor， 没有多久他就加入了贩卖非洲黑奴的行列，成为一个人蛇。你们知道那时候贩卖黑奴是非常惨不人道的事情，从英国开了一个空船，然后到非洲这个地方去，特别是西非洲，然后到村长那个地方去，那个村长他们村跟村之间经常有打仗，打仗的时候俘虏过来的人质们就变成贩卖黑奴他们一个来源的管道，他们就卖给这些来自英国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个黑奴一个一个选择身体最强壮的，手铐铐起来，脚铐铐起来，为了要节省空间，一个一个的躺在那个地方，一条船可以装600个人，为了避免他们会自杀，而且在海行的当中，至少都会有20%个人或者是天花霍乱什么死掉，一死掉他们就把尸体往船外丢。江牛顿就是做这样一个买卖的人。有一次他在船上面无意的当中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看了之后福音的种子就进入他的心里。有那么一天，当海上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暴，他们正载着这些奴隶要回英国到美洲去交换的时候，交换各种货物、火药、酒的时候，这船非常的危险，几乎要沉了。牛顿就在那时刻成为一个基督徒。然而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继续的从事这样的行业，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他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渐渐长大的时候，他旧有的生命渐渐的被淘汰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羞耻，非常的不道德，非常的卑鄙的行为。以前他不这样认的，甚至他成为基督徒的前一段时间他也不这样认的，他觉得这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他曾经在他做船员的这段时间运过600万的奴隶，然而这一刻这个生命在对他挑战，神的话在对他说话，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开始勤读神学， 39岁的时候，在英国剑桥的附近一个小镇，他被按立成为牧师。接下来的42年，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宣扬福音。在他82岁的时候，他那时候眼睛已经开始昏花了，耳目 也不怎么明了。有一次在聚会的当中，是他最后的一篇道的大宗，他大声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渐渐的失去了一切的记忆，然而有两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件就是我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罪人，第二，然而耶稣基督却是一个伟大的救主。所以他死了之后，在墓碑上面刻了这样的字：约翰牛顿John Newton，神的一个牧者，曾经是一个无神论的放荡者，在非洲贩卖奴隶，却因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得以被保守，得以被赦免，并受托传扬那曾极力我自己极力破坏的信仰。在奇异的恩典的当中，如果大家熟的话，也许就在你们前面的诗歌本话，你们愿意可以翻开，它第一节这样写着：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里中文的翻译我罪得赦免，没有把John Newton本来那个意思翻出来。他本来的意思是 Let save a wretch like me， 用的是 wretch， W-R-E-T-C-H。 你如果知道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字眼，是形容一个人的可怜，一个人的卑鄙，一个人的无耻。这是John Newton自己在没有得救之前的一个写照，然而他赞叹这伟大的救恩改变了自己，就好像保罗赞叹一样说：看啊，都变成新的了。你们如果看诗歌本的第一节跟第三节，就是用赞叹号，我罪已得赦免， Let save a wretch like me， 对神救恩的一个赞叹。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神的恩造成的。我想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多少都会有如此的认同，我们信主之后对事物的看法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我们从前喜悦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再成为我们目标，特别是对人的看法，对人的看法的改变，我想这是最大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从前看人怎么看人，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看人怎么看人，你们如果回到这边所讲的5章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换句话说，保罗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是一个从外貌来看人的人。什么叫外貌？就是看一个人的外表，看一个人从社会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人，这个人社会地位怎么样，他的学识怎么样，他的才干怎么样，他的贫或者是富，他是哪一个国籍，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他长得丑或美，是从外面来看这个人。然而保罗说：我今天不再这个样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我不能够再为自己活，要替为那使我复活的主活。在讲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保罗看到了一件事情，他看到人的价值不在外面的这些社会的地位财富，他看到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这个灵魂有没有在得救的路子的当中，或者这个灵魂是正走在那灭亡的当中。保罗是为灵魂的得救焦急的人，保罗是一个愿意把福音成为他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的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生命的改变，你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你对人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你看到了想到了说他有没有听到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传福音不是人给你逼出来的，传福音是自然的，你生命的一个改变， 你经历得到重生的喜乐，你知道是一个新造的人，为主而活，你说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非常非常喜乐，非常珍贵的一种生命，你巴不得马上给周围的人听到去看到的。所以第二个身份，基督徒新造的人必然有的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所以第三个所以表示有一个因为，所以我们回到十八节，因为就是在十八节跟十九节的当中，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往往到五章十七节就停住了，很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好。但是我们忘记下面还有接下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神赐给重生的基督徒的一个职分，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从神领受了神的恩赐，神的托付。所以保罗说在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使者，一国的大使，代表一国的元首，多么的高的一个地位，多么高的一个权柄。但是基督的使者，天上神的使者，万军创造宇宙万物神的使者，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神说我把这个职分赐给你们，赐给我们这一批人，是神的恩赐，也是一个托付。我们是神的代表，神的代言人，要说什么话？十八节说，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世人与他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已经完成的事情。但是神说，我把这个职分托给你们，你们是我的代言人，去吧，把这个好道理讲给世人听。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托付。这边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文没有你们，请把它划掉。保罗不是在讲说哥林多啊，你们当中还有很多的信徒没有，很多人没有信。保罗意思说，我们凡所有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领受了神新造生命的基督徒，你们要去使所有的人类知道神已经与人和好。神不强迫人，然而神的爱却在这两个字让我们看到，劝人与神和好，求人与神和好，劝跟求，劝跟求。神不愿意万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然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呢？没有，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听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一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的下场，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到听到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积极的成为一个基督的使者。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印度中贯南北的有一条河流，从喜马拉雅山开始的，全长将近5000公里， River of Ganges， 甘至斯河流，纵贯南北。甘吉是印度神秘宗教一个女神的名字，他们用这女神的名字来取这条河的名字。印度教的信徒们经常成群结队的来到这个河的当中来沐浴，他们以为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沐浴可以洗净他们所有的污秽。有一天，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孩就来到这个河旁，是傍晚的时候。 他站在河旁很久的一段的时间，他紧紧地抱着这个婴孩，他的满脸都是泪水，然后他慢慢慢慢地走到河的当中，到水深及腰之处他停住了，他迟疑了一阵子，他眼睛凝视着这个在沉睡当中的婴孩，再看一看那个黑暗笼罩的河流，突然之间他把手松掉了，手松掉了，这个婴孩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他回到了岸上，非常非常的难过，一面捶胸一面跪在外面大哭。这时候有一个宣教士经过，看到有一个妇女在河边哭得非常的伤心，他就来到旁边，也跟他跪在那个地方，问说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一面很伤心的哭，一面说，我觉得我的罪孽很深重，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重担压在我身上，压到一个程度我没办法再受得了的，所以我想到我最心爱的婴孩，我要把献给干净女神，相信她会赦免我的罪。这个宣教士听了心里一阵的难过，他很温柔的对这个女的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人类死复活，神爱世人，你不必要这样做，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你的罪就得赦免。他讲完这个之后，这个女的很诧异的抬起头来跟着宣教士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早到30分钟，我的儿子就不必死了。是的，这宣教士如果早到30分钟，他的儿子不必死。然而要请问一件事情，宣教士够吗？今天在甘基 River 纵贯印度南北的这条大河两旁有4亿的人口，4亿的印度人沿着这一条河流居住，他们的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20年之后会增加到7.5亿，在2030年的时候会增加到10亿。有足够的宣教士来告诉他们吗？世界各地同样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多，60多亿的人口，还有40亿的人还没有听信福音。中国大陆12亿的人口，有人关心吗？有多少人关心？有机会到远方去宣道，在一个村庄的当中，有一个来自外地的信徒说，老师啊，可不可以请你到我们那边去，我们那边有200多个聚会点，只有2个传道人，只有2个传道人。有一次要离开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一个弟兄来到我们面前，用责骂的口吻说，为什么你们来之前没有先告诉我，要走的这一天才让我知道。你知道我们这些地方多少人需要听福音，多少人需要被教导。马其顿的呼声到处都是，我们着急吗？我们是不是着急？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远方的宣教士，然而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把这个托付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基督的使者。我们的周围邻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彰显我们基督使者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必要好高骛远，从本地先开始。有一次19世纪伟大的传道人穆迪先生 D.L. 穆迪，他 interview 会晤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非常的热忱，非常的有抱负，他说，穆迪先生，我要去非洲传道，神呼召我要非洲传道。就穆迪就问了一句话，就把他打回去了，他说，年轻人很好，请问你在这个地方带多少人信主？年轻人没办法回答，他回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地方， 我们环境的富足，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也看到，我们一面享受物质的丰富，一面享受新造人这个属灵的丰富，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物质贫穷的地方，他们需要物质的供应，更需要的是灵魂的一个救恩。我们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到？据统计，在美国这个地方，你知道每52天，每52天，美国这个地方花在一个宠物 pet food， 你们在22号可以看到的 pet food 多大的一个 store， 每52天所花的钱，相当于一年捐给宣教机构的钱。每52天，美国这个国家富庶，美国这个国家也充满很多人情味。美国在保护野生动物、稀有动物当中不遗余力、财力。前不久有一只猫被挂在那个树上面，不知道怎么搞，动员了多少人去救那只猫。快救到的时候，那猫跳走了。但是我们不是在讲说这是不好的，确实美国人这个国家在看到一个性命危险的时候，抢救人的时候，也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事情。人性对一个性命的珍贵，世界到处也都是这样子。921大地震，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抢救性命，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最宝贵的灵魂的生命是不是有同样的热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我们自己的。我常有机会在这偏远的地方去那边宣道，每次一回到这边的时候，经过了将近8年的时间，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很不自然的变成一种自然的一种想法。我要买一件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要买的这个价钱换算成当地的币值。想到的时候说，哇，这个钱可以帮助多少的信徒，可以帮助多少教会的需要，光是10块钱好了，就想到10块钱就可以养活一个宣教士在那边传福音的人一家4口一个礼拜，50块钱可以养活一个月。往往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舍不得去买我想要的，不是我需要的，我就想要的。当自己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所以看一些宣教士传记，看到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奇怪，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其实我就不以为奇了。有一些，就是前不久我在看一个宣教士的传记，他是这样写的，他有一次在宣教的工厂过了一段时间，就要回国述职。回国述职，像我们送出去的宣教士、支持的宣教士，偶尔都要回来述职，是不是？所以述职的时候，大家对宣教士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好这个教会有一个 retreat 退休会，是一个相当豪华的一个地方，而且宴会的地方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餐馆。哇，这宣教士被邀请那边去，大家介绍啊，大家就鼓掌欢迎，这盛宴就开始了。然后吃完之后，这个宣教士迫不及待赶快回到房间去，写了一封信给那还在宣教工厂的太太跟几个儿子们。他说，我在这边发现很奇怪的事情，我看到很奇怪的事情，我看到，因为他在宴会的当中看到很多的妇女珠光宝气，穿的衣服都是很名贵的丝绸，我绝对不是在讲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一个宣教士的眼光，在于他偏远的地方、贫穷的地方，他很容易到一个地方就联想到当地的需要。他说，我看到很奇怪的事情，看到上面的妇女颈上带着一间教会，手上带着10个钢琴，身体上拖着一间图书馆。我一看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宣教工厂的需要的大，我们听到了，也许眼不见为真， 但是众多人的见证让我们不得不想说，这确实是真的。弟兄姐妹，洛克教会是一个相当蒙神祝福的教会，大家都知道，从当年十多年前我们还不怎么追求的时候，200多人，今天已经将近1700多人，逼近1800人。你们知道，在我们离这边3个小时车程，我们英文堂，英文堂现在代理牧师 Walter Jackson 他们的教会，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参观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将近一千万造成的。他们里面的玄关，就是里面的接待新人的地方，就比我们这个主堂跟所有那些教室还大。但是这个教会今天神赐给他们这么大一个教会，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们知道，他们的会员只比我们多一点点，2000多人。然而，他们的宣道的基金现在是1年130万，是130万。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洛克教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只比人家的教会2000多人少了200-300个人。然而我们的宣道的基金明年是比今年多一点，28万。上周我们已经收到了14万的任线，希望我们能够再接再厉，不仅是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要超过。我确实的相信，神量给洛克教会不止这个样子，是比这个又大又多。愿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享受这个福分，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托付给我们是什么职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我们都会讲。我们对人的看法要传福音，我们也都会讲。感谢神，确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福音摆上，甚至出去传福音，一家一家的拜访。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我们享受物质的享受，感谢神，不要忘记远方还有需要，哪怕就是寡妇的那2个小钱，也是蒙主耶稣纪念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起神对教会的托付，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有神的仆人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The church which is not a missionary church will be a missing church when Jesus Christ returns。 一个教会如果不是一个宣道的教会，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将是一个消失的教会，不见了。主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除了一个，其他11个都是宣教士，这个却成了叛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经常的想起数算主的恩典，也能够亲身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神的恩让我造成这个样子。约翰牛顿也是这样的人，他经历过了，他对灵魂的负担，因为他自己曾走过那个黑暗的路，他知道人没有福音的可怖，人没有福音的一个下场。在宣道的当中我们听到了多少人在拜假神，多少人在做那没有意义的事情，多少人在牺牲自己的生命，多少人在吃掉这样的灵魂。愿我们听到神的呼召，愿神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我想现在我们来唱75首约翰牛顿75首很出名的一首诗歌，75首。我请大家在唱的时候思想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这个神的恩典你领受了，你经历了多少，在当中你曾经见证过神在生命的当中给你多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来唱1节，请大家在唱到我罪得赦免的时候想到神怎么的赦免我们。我们来唱1节跟4节，备来，喜恩典何等
甘甜，我最意的赦免，牵我世上尽被寻回，下眼睛的看见。
请诗琴继续的弹。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天的夹夜的当中，有一张任线，我们早在三个礼拜前已经请弟兄姐妹回去祷告思想神在教会的恩典，神赐给我们各方面物质的享受，神愿意借着我们成为他施恩的管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回应神恩典的人？哪怕就是5块钱，哪怕就是10块钱，哪怕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祷告，神都纪念。当我们一面来思想，一面愿这首诗歌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想到遥远的地方，中国大陆，我们的同胞们，至少还有10亿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没办法去到远方，然而我们金钱可以去，我们祷告可以去，我们在周围的邻里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为宣教士来祷告，我们可以参与关怀宣教士，我们更可以参与金钱的奉献。在那个单子上面有3处的地方，一处是你们如果愿意参与为宣教士的关怀的工作，可以勾一个，然后选一个个人或选一个团体，那都是我们资助的个人资助的团体。也可以在底下奉献的地方，每月愿意奉献多少，在神的面前捐得乐意的人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在一般的奉献健谈的奉献之外的。想到你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想到神的恩典是这么大，然而还有多少的人需要听到这样的福音。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省一顿的buffet，然而就可以救一个灵魂，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来唱第一首，再来唱第一首的时候，请大家有感动一面思想，等一下天恒会上来报告，会再次的我们来呼召，请大家填写这样的任线。万年时如日
凯歌主唱。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这个爱子耶稣基督成了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人世界的当中，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你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一个宣教士，今天能够宣扬的一个福音。主啊，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复活，你也把这样和好的职分，这样一个道理托付给你自己的教会，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特权，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主啊，与你一起同工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所以说我们既然与你同工，我们就不要主啊轻看你自己的恩典。所以说啊，这是你赐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你也应许必与我们同在，让多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心存恩感。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多，你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说啊，是的，我们愿意更多的丰富从天上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看到要周围邻里，我们远方近方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骨肉同胞，甚至你所创造的人类，是吧，他们正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灵魂正走向灭亡的当中，他需要我们去把这样美好和好的道理传扬给他们。主啊，教会在你面前，愿你这个时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宣教的灵来感动我们那个心，不仅我们的祷告，不仅我们这样的讲，我们人也出去，我们金钱也出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